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先把昨天我们提过的几个重要的圣经节稍微再复习一下。尤其我们在这一次特会里面，我们特别讲到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一节圣经在什么地方，所以呢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稍微做一个复习。所以我们要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十四节。现在你的王位，你就是指着扫罗说的，那说话的人呢是撒母耳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啊，所以当然这是指着大卫说的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所以大家知道，我们这一次讲到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那么这节圣经节呢，应该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。还有我们昨天呢，我们提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尤其对照我们所得到的讲义那个图画，那么我们稍微把那个几个重要圣经节稍微看一下。所以我们翻到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七章，第七章第三节，耶和华对以赛亚说，你和你的儿子施亚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布底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。然后下面第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宣布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场景，就是在上池的水沟头，那么也就是大卫从那里悄悄地进到大卫的城，然后把从里面把门打开。那么这个是第七章。然后我们看第八章第五节，耶和华又晓谕我说，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。所以呢，第七章说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第八章说到这百姓即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叫那个瞎眼的要到希罗亚池去洗，他一洗果然就看见了。然后第九章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我再复习一遍，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在上池的水沟头宣布的。然后第八章，当以赛亚和他的儿子继续往南走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看到了这百姓即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。那最后呢，就走到了王园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讲到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也讲到他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好，我们低头呢，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我们今天早晨我们都能够坐在你的脚前，把我们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主啊，但是我们知道你爱没有放过我们，让我们下午仍旧有机会能听见你的话。所以我们把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，但愿我们在这里一面听，好像坐在你的脚前一样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求你再一次对你的儿女们发声，对我们说话， 但愿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处里面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好满足你自己的心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继续来看大卫第三个阶段。我们已经说过，大卫的一生呢是分三个阶段，而每个阶段都有十字架的功课。那第一个阶段讲到他的成长，第二个阶段讲到他怎样在荣耀里，那第三个阶段给我们看他怎样失败，然后神又怎样的挽回他，怎么样最后又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是今天我们特别要看到第三段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大家当然就记得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有三个十四代。第一个十四代是亚伯拉罕到大卫，所以那条线是生命的线。那么讲到的是儿子的名分，特别讲到sonship。那么等到我们读到第二段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大卫有14个王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这一段呢，特别是讲到 kingship， 讲到君尊的位分。那么生命成长是有个结果，有个目的的，目的就是长成。那不止长成，而在长成的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能看见荣耀，你能看见尊贵。但是呢，很可惜，我们知道到了第三个阶段，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第三个十四代，以色列人就被落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后来呢，虽然回来，虽然神也呼召他们，但真正的恢复是要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根据路加福音的话很清楚，我们的主要做雅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一面来讲，没有疑问，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但是就着神对于大卫所立的约来说，如果大卫的约能够成就，不要忘记，如果看大卫的经历，好像没有应验。因为到今天我们要问说，大卫的王位在哪里，大卫宝座在哪里呢？但如果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已经诞生降生，他的确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么那个宝座当然是一直到永远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大卫到底是怎么失败的呢？他什么时候失败的？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惕。没有一个人是刻意要跌一跤的。你跌跤的时候，摔跤的时候，或者跌倒的时候，常常是你不提防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一个什么样情形底下大卫失败呢？那么我想在这里我要考一考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昨天呢，前天读了很多的诗篇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读一篇的诗篇。那么我希望你们如果有串珠圣经的话，不要看那个串珠那一部分。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考考大家，或者温习一下，那么这两天到底你有没有注意读圣经，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我们所读过的圣经。那么现在呢，非常有趣，有一篇诗篇，那么这个诗篇呢，我读给大家听，我要把它读完。那么大家一面读呢，一面想想看，这个会不会在前天跟昨天我们已经读过了，但是很明显的不是这一篇诗篇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一定从什么地方来的。所以我希望呢，大家一面读，那么一面默想，但千万到时候不要去翻它，你想想看到底似曾相识，好像听过，但是到底在什么地方。好，我现在所要读的是诗篇108篇，请大家翻到诗篇108篇。这里讲的大卫的诗歌。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口要唱诗歌颂。琴瑟啊，你们当兴起，我自己要及早兴起。耶和华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。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求你应允我们，用右手拯救我们，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，我要欢乐，我要分开事件，丈量舒各谷。基列是我的，马拿西是我的，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， 犹大是我的杖，摩亚是我的沐浴盆，我要向以东抛鞋，我必因圣非利士人呼喊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？谁能引我到以东地？神啊，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？神啊，你不是和我们军兵同去吗？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我们依靠神，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那现在读过了以后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感觉是怎么样。这个诗篇呢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应该有印象吧？有印象。那么到底是几个诗篇放在一起的呢？很明显是两段的诗篇放在一起的。前面一段甚至大家还唱过，所以如果你又读过又唱过，应该也很深的印象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诗篇五十七篇，第七节到第十一节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他刚好是在隐基底的洞里面。我们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，所以那天呢，虽然他在狮子与他同在，虽然好像扫罗布下天罗地网，用三千个人的特种部队，那么很明显一定要得着他，一定要找到他。但是那一天我们知道大卫他的一生从来没有那么高过，那因主他灵非常高昂，所以虽然他在洞里面，但是给我们感觉，你看好像他与神一同坐在天上一样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嘛，这是诗篇第五十七篇。那么下面这一段我想应该很清楚，因为我们昨天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当我们读诗篇六十篇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刚好就是后面这一段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好不好把这个诗篇六十篇再稍微很快的看一下。诗篇六十篇，那诗篇六十篇是大卫与两河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，约雅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，杀了一万二千人。那时大卫作着金诗，叫人学习，教育灵长，调用为政的百合花。然后呢，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，求你使我们复兴。那么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这个是我们昨天读过的。那么从第五节开始，就是接着刚才108篇的意思，就是说求你应允我们，用右手拯救我们，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。然后第十二节，我们依靠神才能够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所以大家不是觉得很稀奇吗？同样的是凯旋的诗歌，同样是凯歌，如果就着历史来说，当然是先是有六十篇，但然后最后呢，圣灵呢就把两篇诗篇呢把它合并在一起，明白吗？那同样是讲到大卫的凯歌，同样讲到大卫的得胜，那这里面当然有它特别的意义在里面。那如果你读六十篇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前面说神啊，你丢弃我们，使我们破败。那这句话应该是扫罗说的。那就着大卫来说，等到他真的被扫罗追赶以后，那么最后呢，他东征西讨，他终于得着一大块的土地，那么让整个的版图呢，可以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。所以当一个人凯旋的时候，当他回过头来看他整个的过程的时候，当然你知道说的的确确，自从大卫以后，那你看这一片的土地都是他得胜，然后得胜有余，然后最后呢终于得下来的。所以到了大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块地，那终于应验了。那么久的应许都没有应验过，这是第一次应验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的确确他做了好几件事情是完全空前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可是当大卫讲到他整个得胜的经过的时候，他一开始不是从他的经历开始，他一开始是从扫罗的经历开始。 如果就着扫罗那个时候的情形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神啊，你丢弃我们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，求你使我们复兴。所以如果一个懂得包装自己的人，在这个时候当然他尽可能的就免去过去，虽然这个历史是以色列的历史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不管怎么样，是扫罗做王也好，大卫做王也好，以色列历史究竟是以色列历史。以色列曾经破败过，以色列曾经羞残过，以色列曾经软弱过，这是没有错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要包装自己的话，你没有理由再重提过去羞耻的事情。但是不，你看见大卫的灵是这样的一个灵，虽然就着整个他所得到的战绩，所就着他的武功来讲，没有人话说，没有话说的，他的确是一个战士，而且是一个无往不利的战士。可是呢，等到他讲到整个凯旋的经过的时候，很稀奇，他特别提到以色列历史，因为虽然是扫罗做的，但大卫的感觉是他做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大卫。所以特别你读到60篇的时候，你看见前面一段很自然，希拉以前很自然的那个情形，那个祷告，那个光景应该是扫罗时代的光景。那么从第五节就不一样了。第五节，求你应允我们，右手拯救我们，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。那么下面你就看见就无往不利，就得胜了。所以很明显这是凯歌，没有疑问的。那么尤其呢，你知道啊，等到最后大卫真的打了胜仗以后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怎么讲，这个圣灵呢是打一个结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最后讲到东征西讨的时候，特别讲到在这个标题上说，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，这是一件事情，就胜过了亚兰。然后约雅转回，就在岩谷呢又胜过了以东人。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，当你读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，他真的把亚兰打完了以后，他在亚兰呢就设立了个防营，好像一个城堡一样。然后把这以东拿下来以后呢，也在以东呢也设立了个防营。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一直从红海，然后再往北边到死海，最后再往北边到了这个加利利海，再往北边，你看见吗？最南边一个防营，最北边一个防营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大卫的的确确他的武功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了。所以如果要讲到这个整个的凯旋的情形，那当然诗篇60篇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一开始那个主题呢，就替整个大卫的这个奏节呢很自然就打了一个结。然后呢就开始下面的诗。那么这个诗篇这个调用什么呢？又为证的百合花。你看见吗？到了现在你才看见说大卫他的确像百合花一样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他本来是谷中的百合花，只有神欣赏，神栽培他，神养育他，神供应他，最后也是神欣赏他。他不管从哪里到哪里，由从亚弗的旷野一直漂流到这个马云的旷野，不管在哪里，虽然很多人看不见他，但是老早看见他。所以当我们一看见他，一开始讲到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，很多读圣经读到这里就不懂了，为什么大卫会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像大卫那样那个灵那么清洁，像百合花一样。所以这就是整个60篇。但等到后来圣灵呢，当然是圣灵做的，没有错。那么把108篇给我们的时候，那实在说来是60篇的重复，但是呢等于是60篇的再解释。那这一回的解释很清楚，是圣灵的解释，明白吗？一面是大卫写的，没有错，这个也是大卫写，两个拼在一起都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，那就非常美丽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一面讲的大卫怎样做列国的元首，但是前面 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他经过了14年，从受膏一直到作王，然后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扫罗追赶他像追赶鸽爪一样，像追踪一个死狗一样。的确扫罗是地毯式的，怎么样他都要把大卫找出来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大卫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极难，真是极难。两次扫罗用特种部队3000人专门来对付大卫。如果用国家的机器来对付一个死狗，来对付一个鸽爪，一点难处也没有。所以你能看见说，大卫可以说完全失望火急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然后上山，几乎下海，到了那个什么地方，到了隐基底，不是等于下海吗？不是到了死海那边，上山下海，然后呢，一会儿下到磐石，一会儿上到山寨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只有大卫他自己能够经历，能够感觉到他所经过的。但是圣灵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，那一幕是什么？就是在隐基底洞里面那一幕，当扫罗派了3000人的特种部队，然后他真的感觉到他根本就在狮子的牙齿的缝里面。那在这个时候很简单，如果你要保护你自己的话，那现在神又把狮子放在你的手里，你为什么不一下把它解决了呢？明白吗？所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但那个时候你看见圣灵责备他，有神的话不错，有应许不错，但是问题时候不对啊。所以他稍微割一割扫罗的衣襟，他里面就自责了。你看见大卫是感觉非常非常细腻的人，他一点都不老粗，虽然打仗没有错要勇敢，但他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。所以你看见他没有得罪神，所以那一次他再一次把扫罗放回神的手里，那是大卫一生最高的时候。他高的一个地步，所以现在特别从那个诗篇57篇里面，那么特别选了第7节到11节，就取代了这个60篇里面的前面4节，后面是完全一样的，同样的讲的凯歌。所以在这里当你再一次读到108篇，好像是60篇的重复，对不对？一点都不重复，这是圣灵的再解释，是我们对于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一直在一直的重复习。好了，那么就在这个以后不久，大概一年的样子，大卫就失败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大卫失败的时候是他一生最高峰的时候。他现在神把他放在宝座上，你看见是一面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，然后也把约柜就迎接上来了，而且他有一个创举从来没有过的。那现在呢，利未人他们不光是抬家具，利未人他们也是一般唱诗的人，然后呢在约柜面前你看也有侍奉，所以他特别派了亚撒还有其他的人一同在那里侍奉。所以不管虽然今天约柜离开基遍很远，在基遍仍旧有燔祭，仍旧有平安祭，仍旧有祭司在那里尽职，但是呢现在到了这个锡安山，你看大卫常常的能够进到神的面前，当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你看他能够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你就知道，你就认识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我的感觉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感觉太粗鲁了，所以我们读诗篇很快就划过去了，就溜过去了。我们要摸到诗篇那个背后的一些的灵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那么我刚才已经讲过，如果仔细的大家来看啊，如果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大卫堕落的前戏，你就看撒母耳记下第8章开始，非常清楚啊。那第8章一开始讲到大卫攻打腓力士人，把他们制服了，而且从他们手下夺了京城的权柄。那么你如果再读历代之上的话，那就指着加特来说的，那么加特很明显是他们的京城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很自然就把摩亚这个把他们打的让他们躺卧在地上，最后呢摩亚就给大卫进贡。 所以现在他做了列国的元首，第一他做了腓力士的元首，第二他做了这个什么，他做了摩亚的元首，然后就来了索巴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呢亚兰，那么大卫呢终于征服了他们。所以第六节说，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，亚兰人就归服他，给他进贡。所以大卫和他们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，他们是臣服，是降服在大卫的手里。这个大卫和他的以色列人的关系不一样，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都是神草场上的羊，都是神的产业。不过现在呢，神是把他的产业托在大卫的手里，让他来管理，如此而已。所以那个关系同样萌生，同样一个命运，同样一个地位，同样一个生命。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。这就好像我们的主，就着教会来说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因为我们是他生的，他是长子，他要率领我们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我们是他的产业，所以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这是一面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升到天上，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然后圣经说他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，就好像大卫为了以色列的缘故做了列国的元首。那因着做列国的元首，所以你看见所有都臣服在他底下，万有如果都伏在主的脚下，他做了万有之首，那么你看那个他和万有的关系不是君跟臣的关系吗？所有的东西都降服在他底下，不是都臣服在底下吗？所以这个图画是太重要的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明白这个的话，我们几乎可以说就缺了一个地方，缺了一个解释。你再读到保罗的书信，你觉得很抽象，你觉得好像很难读，但是不，今天你只要看见我们在旧约神把一幅一幅的画读啊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看出实质。所以这样我想慢慢慢慢就很清楚了，对吧？然后下面你看见亚兰就拿下来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大卫也做了什么，也做了亚兰的元首。那么下面呢，哈马王也来了，哈马王是来谢谢这个大卫的，因为向来哈马王呢是跟这个索巴的亚兰呢可以说是对头的，根本他们是死对头的。那么结果呢很清楚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这个缘故呢也很明显的，那么也自然的这个大卫呢就做了哈马他们的元首。那么在下面就是以东了，你知道如果在约旦河东的话，你看最北边靠近幼发拉底河，那么是亚兰，再下来呢是摩亚，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下来呢就是以东。所以如果能从南到北，从红海一直到黑门山，甚至还有北边的话，那么这个就很厉害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终于现在你可以碰到什么，幼发拉底河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大卫手中做的事。所以到了第十三节，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，回来就得了大名，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，以东人就都归附大卫。所以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的圣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一生最好的时候，最荣耀的时候，也是最得胜的。他是胜而又胜，胜而又胜。然后下面说，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又向众民秉公行义。所以前面是讲列国的元首，现在是讲什么？是讲到怎样做他们的产业。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，有一篇诗篇大家需要读的，那个等于讲到大卫的国度是个什么样的国度。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要问说，他既然是产业的君 CEO， 他是什么样的 CEO？ 所以有一篇的诗篇呢，大家一定是要读的，那就是101篇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？因为现在讲到这个大卫的国度，我们看看诗篇101篇。大卫的诗，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，耶和华，我要向你歌颂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。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，就是大卫的王室整个的家。那个这个家不要忘记，也包括什么，整个以色列全家，因为整个的全家都是 神托付给他的产业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